弟兄姐妹朋友平安，这个我们听到以前我们在一起祷告呢。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众人能够聚集在这里，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因为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进到神的面前，来向你献上赞美，献上感谢，献上祷告。主啊，是的，愿你的荣光充满这殿，愿你将那生命的河向我们敞开，流进我们的心中。也唯愿主你将你自己的话，就是那生命的粮，主要能够赐下来，让我们众人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饱足、得安慰、得盼望。主啊，我们来寻求你，就求你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的心讲话。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如果你关心那个新闻的话，对，那最近在中国呢，就在整顿那个保健品和养生市场，那个全店、华林还有无限极很多的企业，那个纷纷被查的。那其实那个保健品或者养生呢，这个其实已经很久了，特别是我觉得中国人富起来以后，那注重保健养生其实本来是好事情。但是很多保健品所谓的养生的东西都是假的，但是为什么人们还趋之若鹜呢？当然这个市场的乱或者是那是不应该的，但是人内心对这种的渴慕其实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这不能单单因为人缺乏鉴别真假的能力，不光是这个，而是人内心有一种渴望，内心有一种渴慕，对健康、对生命，甚至对永生的渴慕。只不过就是找错了路，找错了对象，在保健品、在这种养生的东西上去找。平安何处寻？永生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一个主题。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我在想，如果把这句话放在现在的语境里面，当成一句广告词了。如果耶稣开一个养生馆的，说他的养生馆里面有一样东西叫生命的粮，吃了就不会死，你认为会有人去买吗？啊，会啊，不会。为什么不会？我觉得应该没人去买。为什么没人去买？可太贵了，这你买不起。你吃了东西就不死的，你想想，如果真有这种东西的话，如果是免费送呢？有人要吗？不敢要，因为那是肯定也没人要，因为你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哪有什么东西吃了就不死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寻求仙丹，寻求长生不老药呢？其实这个就表明了一个事实，人不识货。对，人不认识神，假的东西他们争先恐后去买，真的东西免费送他也不要。真的，耶稣是生命的粮，他耶稣不是要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叫生命的粮，耶稣自己就是生命的粮。你不要在耶稣以外去寻找生命的粮，甚至你都不应该祷告耶稣把一种叫生命的粮给我。你得到耶稣就得到生命的粮，因为耶稣就是生命的粮。那这个是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实实在在的清楚直接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的。说生命的粮在这段经文里面反复的出现，直接出现了都有三次，还有它有同样的意思的字，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主题。那当然我们的这一段经文是接着上文的，特别是我们两个过去两周都在讲的，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然后第二天这些人又继续去寻找耶稣，希望得饼吃饱的时候，耶稣就教导他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当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这一段教导是继续往下面教导，而且主题是继续延伸，而且越到后面就越清楚的，下一 还有一讲，今天我们讲中的还有第六章还没有结束，还有一段我们下次会讲。那这里我们今天的思想呢，就是这个生命的粮。生命的粮的，首先第一，它有什么特点，它有什么特性。那你读到这段经文，你很容易看出来的，就是生命的粮啊，是神所差来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地里长出来的那是五谷杂粮，那是人赖以糊口的东西，那都是地朽坏的食物。生命的粮也不是你在什么山上里面、深山老林里面去挖出来的什么灵丹妙药。生命的粮是属天的，是从天上来的。当我们在思考主耶稣这一段，特别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一段讲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心我们人的有限，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这种属地的本性。属地本性就是我们什么东西啊，都是从属地的、从物质的、从肉体的角度、从这个今生的角度来思考的，这叫属地的那个本性。那耶稣是在借用这些物质的东西，他在讲一个属灵的奥秘。这些奥秘若不是耶稣来启示给我们，我们就无从明白，我们就没办法知道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耶稣也说，这不是说有人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见过父。从神来的是谁呢？就是耶稣。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见过神，他也把神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他知道属神的事，他知道一些属灵的奥秘。如果我们只是从人有限的经历或者理性去思考耶稣的话，你会发现耶稣的话很难明白。正如当时有很多听耶稣的话的人，听了以后就说，这话太难，谁能听呢？所以我们应该是，我们不是比当时的人聪明，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能明白耶稣的话。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到了五十到五十一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这些话很清楚地告诉你，生命的粮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是神所差来的，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它不是从地里面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连这个世界上找是找不到的。不管你多么努力，不管你甚至多么虔诚，甚至不管多么善良，你像在这个世界上去找，就像空谷的福音一样，你问遍溪水和山岭，我心依然无处寻，你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够满足你内心的东西的，因为它是从天上来的。那生命的粮，你知道它的一个特性，那然后它有什么作用，或者它有什么神奇的特效啦，它有什么的效果啦，你得到这个生命的粮会有什么结果啦？那耶稣的话也是讲得很清楚的，说我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到了六章五十到五十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里千万不要弄错了，就是耶稣并不说人吃了那个生命的粮，就会在肉身永远活着，长生不死。这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里是这样讲的，叫人吃了就不死，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那不是说你吃了那个一个东西叫生命的粮，吃了你就不死了，不是那个意思。根据圣经，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将来神审判你的时候，你被审定罪，你要承担你自己罪的刑罚，那个圣经里面就叫第二次的死，这叫永远的死，或者叫永远的沉沦。甚至用我们说更容易说来讲的，那个就叫下地狱。 但神不愿一人沉沦，神呢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那你怎么得救呢？就是信耶稣。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就赦免你的罪，你将来被神审判的时候，你不会被定罪，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你的罪，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受了那个永远的刑罚。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人，你会死，只死一次，第二次的死不会临到你。在末日，主耶稣要让那些信他人复活，与神同在，直到永远。但是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形象的手法，比喻的手法。他说吃生命的粮就永远不死，吃生命的粮就像我每天要吃饭一样，是可以吃的那个生命的粮，而且你吃了就不会死。你要明白，这耶稣是在用比喻的手法，他用我们熟悉的事情来说一些属灵的奥秘。那如果你再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到了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那如果你把这些经文并列起来看，其实你就很容易明白，吃生命的粮就是信耶稣。人若吃生命的粮，就必永远活着，信耶稣就有永生。如果你这样看，你就不会觉得耶稣的话很难理解。那我们是要用信心去领受耶稣的话，而不是单单用理性去思考耶稣的话。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的人生经历也是有限的，我们是有罪的，靠我们自己也是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的。但是其实耶稣把这些话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也在重复，但是他其实他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在讲，而且他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把这些话你稍微仔细去看，你就发现他讲得很清楚。如果我只是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那大家都很容易明白。但是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你吃了这粮的就不死，那个其实就是叫你信耶稣有永生，因为耶稣就是生命的粮，那你吃生命的粮就是信耶稣，你吃了就不会死，那就是他说的，我信的人有永生，而且他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信的人有永生，而且神的意思也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那这个就是你得到生命的粮。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想到吃东西，想到那个地上这些东西，哇，你就很难明白耶稣讲的话。所以其实当时听耶稣这话的人也是同样的跟我们困惑，或者我们可能第一次读圣经，第一次不知道你现在听到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明白。我相信很多基督徒读了这段经文也是很难明白的，或者有很多疑问的。那当时犹太人也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他们的两个疑问。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到四十二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那这个就是从人的经历，以人的理性，或者叫做凭外貌来认识耶稣。你看起来耶稣跟一般人没什么区别，在他们中间从小长大，他们看到耶稣一直长大的，那好像没什么区别似的。耶稣的父亲母亲他们也都很熟悉，他们可能都是邻居了。那怎么现在耶稣这个时候大概三十岁了，三十一二岁了，现在耶稣突然好像疯了一样，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他们都不能明白也不能接受。那些犹太人他们的确认识约瑟，认识玛利亚，对耶稣的父亲母亲，但是他们知道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吗？玛利亚他自己清楚的知道他所生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怎么向人解释呢？他解释了人们会相信他吗？他说如果他去解释，只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麻烦，甚至引来邻居的嘲笑。其实圣经没有记载玛利亚试图向人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玛利亚只是把这事放在心中反复思想，甚至我相信他可能连约瑟都没有说，约瑟也不相信玛利亚。若不是天使亲自向约瑟显现，约瑟不会知道玛利亚所怀的胎是神的儿子。 他不知道玛利亚要生的这个耶稣是救主。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不能够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有限有罪的人，你怎么可能明白那么奥秘的事情，那么属灵的事情呢？但是现在耶稣已经长大了，耶稣在他们面前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把他的神性表明出来，耶稣也亲自讲道， 用他的话讲，实实在在的告诉人他真实的身份，但是那些人还是不能明白，也不能相信。那我们现在，你如果能够相信，那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的话，认识耶稣，相信耶稣。那当后面耶稣讲到他讲生命的粮的时候，已经很不明白了。他这样再把它晋升一步，他说我所要吃的那个生命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哇，这一下就更不能明白。说到了五十二节的时候，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这里拿这个争论这个字啊，跟前面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议论，他们私下议论那个字是不一样的。这个争论呢，是一个更强烈的一个字眼。就耶稣的话不仅是在那个理性上挑战了他们，他不能想明白，而且这个争论呢，其实已经触动了他们的情绪，他们可能听到很愤怒的。这个人居然说要把他的肉给我们吃，这太不可思议，这太不像话了，是他们认为。我们怎么会相信他的胡言乱语呢？我们怎么能够让他这样讲话呢？就他们甚至这样不能这样讲话的，他那种是叫争论，他们之间彼此在争论，那个情绪已经是很强烈的。那时候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耶稣那个不是食人族啊，对，耶稣根本是鼓励人那个野蛮。最近我看到一些那个宣教士的见证，特别是在早一点的时候，有人去像那个南太平洋那些岛屿上的那些原始部落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蛮多的，刚开始去的那些宣教师啊，基本上都是殉道，都被那些部落的人给杀了。杀了其实还可以理解，有个别的还真的杀了，被那些部落的人煮了吃了，对。因为那些真的就是有那种食人族，不感谢神了，这些宣教师就前仆后继，所以那些岛屿的人呢，如今都信了耶稣的。很多岛的名字现在在以那个宣教师的名字在命名的，而且那些人都不再吃人了。所以我们要小心理解那个耶稣的话，说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但下一次我们还会读下面接下来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哇，这个如果你只是看的话，你实在是真的是很难明白。甚至我也听说早期的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那当时呢，有那些我们的同胞就反对这个基督教，他们也叫误会，甚至呢污蔑那个基督徒那些宣教士，就觉得这些宣教士好像有一些把一些婴儿、孤儿、残疾儿这些收起来，好像是吧？这些宣教士就把这些小孩给吃了，因为这里他们做基督徒的就教导要吃我肉喝我血的，那真的有这种污蔑攻击的话，我曾经也听说过，这也是有记载的。但是同样的，我跟你讲，如果我说你们把耶稣的话完整的来看，那些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你看福音六章四十七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那么你把它并列写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耶稣这里讲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那耶稣又说信的人有永生，那吃我肉喝我血什么意思？其实也是讲的，就是你要信耶稣。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吃了这个粮就永远不死，那就是讲的信耶稣的人有永生。永生不是讲你那个肉体的生命永远不死， 当然不是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吃了耶稣的肉，喝了耶稣的血啊。其实我们每一次那个守主餐的时候，我们用无酵饼、用葡萄汁代表耶稣的身体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那只是代表。当然天主教他们在这个上面也犯一个错误，他们就认为那个饼、那个葡萄汁真的就变成了耶稣的肉、耶稣的血，所以他们在守主餐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在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但是我觉得圣经很清楚，那只是一个代表，来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耶稣在讲这一个话的时候，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钉十字架呢。那耶稣已经用神迹、用他的讲道表明他的身份，而且希望人以信心回应他，希望听他讲道的人、希望看见他行神迹的人都能够相信他，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告诉他们信的人有永生。那耶稣在这个讲道的时候，他提到他的肉、他的血，其实是在向人预先表明他以后要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流血。耶稣是在把那个十字架的救恩用这种方式给表明出来，所以你就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希望人相信他，但是他不希望人只相信他能够行神迹，而是要相信他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吃我肉喝我血其实是讲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当然圣经福音书里面本身也告诉我们记载，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那些门徒并没有把耶稣的肉或者耶稣的血给吃掉或者喝掉。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在地上，他的肉身复活了，变成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那如果说你要从，所以你从那个人的有限的，你就真的是很难明白。所以那些人开始争论，那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要议论，也不要争论，我们要相信。我们不要像当时那些听耶稣讲道的人一样，他们已经看见了耶稣还是不信。他们看了耶稣行神迹，但是没有看见神迹表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耶稣显出他的神性。他们听了耶稣讲道，但是他们不明白，不能领受耶稣的道，所以他就得不着生命的粮，他们就没有永生。那我跟你讲了生命的粮它的特性，生命的粮它的特效，甚至它的效果。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自己，你得到生命的粮了吗？你有永生了吗？你已经相信耶稣了吗？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你已经得到生命的粮，你已经有了永生，你不要骄傲，你并不比当时听耶稣讲到的那些犹太人聪明。你能够明白耶稣的话并且相信耶稣，是因为神的恩典。一切相信耶稣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一切相信耶稣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不需要为这个真理来争论，因为耶稣的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到了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之所以能够信耶稣，是因为神吸引你，你之所以能够蒙恩得救，是因为神把你赐给了耶稣。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从这里头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的拣选、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来谈这个真理的时候，神的拣选总是让人争论，为什么神拣选一些人而不拣选另外一些人呢？我只能用主耶稣的话回答你。主耶稣的话在 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到四十节，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七，如果你问耶稣的话，耶稣也不会回答你的。为什么神拣选一个人不拣选一个人？那他就会回答，这是父的意思。我来只是照他的意思行，不是照我的意思行。那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就是把一些人赐给耶稣，而且让耶稣保守他们一个也不失落。神的意思就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他要复活。那这很清楚表明神的拣选是神的意思。当然耶稣说这些话对当时那些犹太人，其实耶稣是在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不信，当然也道出了他们不信的根源。他们为什么不信？因为神没有把他们赐给耶稣。那当然不是说他们本身就没有责任，神已经吸引他们了，耶稣在他们面前已经行了那么多那么大的神迹，他们已经看见了，但是他们还不信，这就是他们的责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啊，道出了人的另外一个责任。说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里我们看到人的另外一个责任，什么？就是学习。说凡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你听见父子教训，耶稣把道已经讲给他们了，他们听见了，听见了不是就结束了？说听见了还要什么？又学习，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不过现在中国有个很大的危机啊，这个学习这个字以后可能都会成为禁用的。这是讲学习神的话，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每天读圣经，你要常常思想神的话。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你一定要信，要听。但是你听了还是不是就学了呢？不是的，你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就你要听，然后你还要行。其实你想一想，什么叫学习？我不知道您平时在学校怎么学习，是不是听完老师讲课就万事大吉了，就听一下就行了，听老师讲课听完了就学了？当然不是的，你还必须什么？你还必须做练习题啊，什么问题你必须要亲自做一遍，然后你才学会了，而且你还必须学以致用。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习神的话绝对不是单单听一下就可以了，你必须用心领受神的道。你用心灵领受，然后你的手你的脚就要去行神的道，你整个人要遵行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你的信心才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你的信心才会有好的行为出来。那耶稣是生命的粮，信的人就有永生，信的人就有永生。有没有永生呢？那我怎么看得出来呢？当然你说你信就有永生，我相信，但是如果你有永生的话，你应该可以看有一些表现的。你有没有永生就可以从你如何看待今生表明出来，你怎么在今生生活。大家都知道陈世母已经于那个周三晚上安息主怀离开这个世界，那大家都知道陈世母其实在生前的时候就已经多次的，无论是在众人面前还是在私下跟弟兄姐妹做见证，他已经准备好随时回天家。人会老，人也会死，但是一个人知不知道他死后去哪里，那是有很大区别的。陈世母因为他有永生的盼望， 他不仅不惧怕死亡，他坦然面对死亡，因为他知道他离开世间以后，回到天父的家，回到天上的家，那是更好的。那也感谢神呢，也是神给我的恩典。我现在想起来，因为我星期一的时候，我跟师母就去医院看他。那天早上的话，我们去的时候很安静，医生、护士都没有做什么。那他精神也很好，心情也很高兴。那我们跟他简单的谈话，问他怎么样？他说我们在这里也吃得好，也睡得好。我当时就在纳闷，心里想，我听说你应该吃不下去了，对，但是他说他吃得也好，也睡得也好，对，所以他心情也很好。那我们呢？有没有什么痛苦？身上一点痛苦也没有。他说。那最后简单聊一句话，我说那做什么？做什么呢？最后我就说，我说我给你听两张圣经好了。那我就把我的手机那个拿出来，因为我最近都在跟大家讲约翰福音和创世纪，所以我圣经上面有约翰福音和创世纪这两本书的语音版圣经。如果你按照我的那个读经计划的话，最近的话，你应该创世纪应该读完了，应该读到出埃及记了，是吧？那创世纪我最近刚刚读，也大家刚刚读到后面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雅各在死之前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那我就说那就给他听这段，我就给他听那个创世纪第49章，那就是他听的，他我那个手机就放那里就可以了。他不是的，他把那个手机拿着，但是我上面也没有字的，他就拿着一直看到那里听，听得很认真，而且说中间不停的点头啊，不停的笑，有时候还说话，他听得很认真。那听完了以后，然后我就听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两章圣经都很长的，这一章呢都接近快10分钟了。听完了以后，我本来想让他为我祷告的，因为那个雅各。为他设个是祝福嘛，我本来想他为我祷告，那最后我看他听了可能有点累了，最后他最后拿个手机的话就有点拿不住了，因为我看他的手在动。最后的还是我为他祷告，祷告完了我们就走了，那给留下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记忆给我。然后呢，我回来我就在想，我说陈世美是不是怪我今天我让他听了创第49章？没有的，他没有说我这些圣经很熟悉了，我不需要再听了。没有，他很认真的，很新高兴的听。我相信他，因为住到医院里面了，可能10天没有读过圣经，对，没有听到圣经了。那一段时间大概有接近20分钟时间，他一个人安静的听圣经，我们也跟他一起听。最后走的时候，那天天气也很好。我把窗户给他拉开了，本来后来走的时候，我可以把窗户给你关起来，都不用，你就把它留开的，这样的他可以看外面的天空。那星期三的时候，没想到他就离开我们。我相信，对，真的，他回到了天上的家乡，他是在地上侍奉主，在天上依然的与主永远同在，他有永生的把握。他有那个确据，说他很坦然，很平安。甚至最后走的时候，我还问了他的，我俩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为你做？有什么担心？有什么挂虑？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你有永生，不仅表现在你不惧怕死亡，还表现在你怎么活今生。刚才董燕讲，如果是没有主耶稣，你怎么活今生呢？你今生再怎么活，你的日子会怎么样？他用了一个字，就是抓。那这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那个雅各，大家很熟悉的旧约里面也是创世纪的一个人雅各，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不停的抓，抓不停的东西，但是最后还是什么？持身而来，持身而去。一定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是两手空空的，不管你怎么抓。但是如果你知道有永生，你在今生的态度方式都应该有改变的。你是否敬畏神，远离罪恶？你是否凡事讨神的喜悦，要遵循神的旨意？你是否爱人如己？凡事都想到让别人得好处，而不是要去抓。 你是凡事要想到让别人得好处，特别是要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一同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何活今生。说，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有永生吗？如果你知道自己还没有永生，耶稣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信的人有永生。"那你愿意相信耶稣得到永生吗？耶稣是生命的粮，他不仅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耶稣还是维持保守我们属灵的生命。你信耶稣，你就有永生了。永生不是等你死了以后才有的，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有永生，因为信的人就有永生。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属灵的生命不能够离开耶稣。你不能说我信耶稣了，然后我又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在世上去转，依然我行我素，等我要死的时候，我就回来对神说，现在你把永生给我。永生是永远的生命，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点，信耶稣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一旦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永远的改变，我们就走向了一个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就必须永远住在耶稣里面，与耶稣基督连结，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生命的供应，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维持，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长进。耶稣是生命的粮，也不能说哇，我吃一口就可以了，我吃一口就饱足了。好像耶稣的话也这样说，吃的人就永远不饿，那我吃一口就够了，就不用再吃了，我就不再需要耶稣了。不是这个意思的，我们随时都需要耶稣。你工作的时候需要耶稣，你睡觉的时候也需要耶稣的，你贫顺的时候需要耶稣，你有苦难的时候也需要耶稣，你过去需要耶稣，你现在也需要耶稣，你将来也需要耶稣，甚至在永恒中，耶稣都是我们的中保。耶稣是生命的粮，甚至你可以进一步说，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像刚才东燕也讲了一句话，信仰不是一个精神寄托，信仰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离了耶稣你就活不了，耶稣就是你的生命。那这还记得耶稣讲过另外一个比喻，你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耶稣讲的葡萄树与葡萄枝的比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枝，那葡萄枝不能够离开葡萄树，你离开了葡萄树，你就离开了生命的源头，那你就得不着生命的供应，你不仅不能结果子，你的生命就会一点一点的枯干，甚至最后被人捡去当柴烧。所以耶稣是生命的粮，不仅是我们信耶稣有永生，而且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是要靠耶稣来维持的。这就是耶稣也常常讲的，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紧密的连接。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已经有永生，但是你也应该想一想，你现在属灵生命的光景如何呢？你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呢？还是你已经快要枯干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快要枯干了，你要赶快悔改，赶快回头，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修复与主耶稣的关系。耶稣是生命的粮，你住在耶稣里面，你的生命一定会成长，你的生命一定也会多结果子的。诗篇第一篇那一个图画，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就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因为你的生命在源源不断的从耶稣来得到供应，而且源源不断的被耶稣更新，被耶稣改变，那自然就会结果子。那这就是耶稣说的，我来了不仅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因为他就是生命的粮。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这种败坏的本性、属地的本性。你将你的儿子从天上降下来，将他显明在世人的面前。耶稣所说的，耶稣所行的，主啊，唯愿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更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归向耶稣，相信耶稣。得着永生，更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被改变、被更新，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主你应许给每一个相信你人的。愿主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愿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更愿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归向耶稣、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今天主啊，你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能够相信你，能够归向你，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一同做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